弟兄姊妹们平安。我刚刚虽然不是被掳，但是我现在归回了。不管要传归回的道，自己要活出归回哈，所以我准时回来了。刚刚跑到北堂去，所以这是我第六堂信息。我们很感谢神，这次给我们一个负担，交通道借着尼希米记讲被掳、归回与重建。弟兄姊妹，我们要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所有旧造的人都是活在被掳的里面。我们被肉体、被罪恶、被世界、被撒旦、被各样的诡计，我们辖制。所以我们在地上并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连保罗蒙恩之后，他都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自己在生活的里面，他立了心志：“我凡事都可行，但是我总不受他辖制。”弟兄姊妹，他是一个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人。今天我们这个人常常在各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方式，我们这个人身上带着一些的捆绑，让我们不能自由。真的自由不是你想要活的随心所欲，真的自由是你该做的事情你有能力去做到，你不该做的事情你可以不做它，这叫真自由。你不该发脾气你可以不发脾气，你不该论断你可以不论断，你不可以犯罪不受试探，你可以不受试探啊，你能够胜过试探。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不自由哈，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我知道在座有很多弟兄姊妹前两天没有来，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个信息啊，我不可能再重新复习一遍哈。虽然我飞机是下午5点的，你要我再讲5个钟头也没问题。但是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去听一下，因为我们需要归回。一个真正归回的人是蒙大福的人一个真正归回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回到神所命定的祝福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太不一样，我们的家庭也太不一样。所以当18世纪19世纪有神在教会里面带起复兴的时候，有一班弟兄他们常常讲的话，他说 back to the beginning， 回到起初去。马太福音18章，这个摩西因为心硬，神说他给你们准许给休书啊，然后主说了一句话，他说：“然而起初不是这样。”你要知道，今天人类的堕落带来了许多许多我们的牺牲啊，我们的亏损，我们活在次好，我们活在不好的里面。但是归回很重要的意思，回到起初，回到神起初造人那个荣耀的价值。回到神起初对人那个崇高的意念，回到神起初要给人那丰满的祝福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归回 back to the beginning，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里面来。圣经里面生活的准绳、生活的法则我们认识神的旨意，我们认识，我们明了，而且我们支取神给我们所有的应许。弟兄姊妹要回到圣经back to the body， 回到身体里面来我们不要单独，不要做单独的基督徒。仇敌在这个世代里面做一件很险恶的事情弟兄姊妹，你要察觉，一定要认识魔鬼在这个最后的世代里面，他做得比前几个世代都更要严重这个现代的人讲说有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后现代主义让人自我中心，其实圣经早就讲了提摩太后书4章快结束的时候，保罗这一生快结束他行程的时候，他说在末后的日子必有在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要临到。他那时候里面列了10几样末后可怕的现象，他列的第一项排行榜第一名是什么？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self-centered。 弟兄姊妹，仇敌在这个世代的工作就是叫人自私，忙自己，自顾不暇，这是算好的，这不过是忙让人自我中心，这是这个现代的现象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自我中心里面，你不可能快乐的，绝对不可能快乐神在我们身上要给我们拯救，要把我们从自己里面拯救出来。那仇敌的诡计就是叫我们自私，然后 isolate 我们。你看现在的夫妻很多的时候出问题都是因为缺少沟通开始的，大家个人活在个人的世界，他把你 isolate， 在一个屋檐下住没有关系，睡在一个床上没关系养同样的孩子没关系，但是他让你们两个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面，中间没有沟通。 你这个人一被 isolate 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可以犯很多的罪，思想里面的、行为上的、做法上的，因为你自己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太可怕了。夫妻两个人，个人有个人的财产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家庭讲座的时候啊，因为也要顾虑到弟兄姊妹的生活的建造哈。那于师母从 Focus on the Family 找到一个 picture 啊，他是讲到两个人走进礼堂，每一个人自己背着一个包啊，然后嘴巴在那里 kiss 啊。但是每一个人的手都向后面抓着自己的包，抓得紧紧的，那个包里面呢是股票，又是钞票，又是房子。所以男生女生走进礼堂，个人有自己的钱包，有自己的 account， 有自己的财产啊。现代的人甚至结婚之前已经先签好的 离婚合约哈啊，将来离婚的时候我们各分多少钱，太可怕了。弟兄姊妹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从被掳的里面出来。一个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他就已经活在被掳的里面，他的这一生不可能快乐，他建立的家庭不可能幸福，他所参加的教会，他自己在里面啊，不仅仅自己得不到满足，他会给教会带来难处的。整个注意力都在自己，我们需要重建。刚刚读的诗篇126篇，当耶和华使我们被掳的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我们满口欢呼，满舌欢笑。弟兄姊妹，我们太喜乐了，因为我们曾经被掳过，知道那个痛苦。你如果真正被掳过，在被掳中经历的那个痛苦，我们要为着这个痛苦要感谢神啊！但是你不要停在痛苦里面白白受苦，要起来，要归回。神给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神给我们的地位是叫我们起来坐在位置上。耶路撒冷啊，这个西安的女子，你要起来，要披上能力，要穿上啊救恩啊，我们要耶路撒冷要起来，回到位置上去坐着，这是神给我们的地位。你看我们失败的时候，仇敌可以任意的践踏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早晨在复习的时候曾经讲过啊，一个没有祭坛的人生是一个没有秩序的人生，他的人生一定混乱。你如果不让主在你的生活中居首位，弟兄姊妹，你我的生活一定是混乱的，非常乱。你会忙到一个地步，你自己就觉得累了，你会厌烦这样子的生活。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整顿你的生活，因为你的生活秩序出了大问题。主不居首位，没有圣殿的生活，说到我们没有中心，我们整个的生活失去了人存在的目的和中心，所以我们这个人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因为神在我们身上他没有得到满足啊。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讲这么严肃的道哈，这个谁做得来呢？我现实的生活都解决不了。我告诉你哈，圣经上里面讲的这些道看起来好像很严肃，看起来好像是对我们要求，其实是神大的祝福。真的，你只要顺着神的旨意活着，你就发现这是我们最喜乐生活的秘诀。前一阵子我在我们教会跟我们弟兄姊妹交通了一系列哈，我说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到底神在跟我们要什么。我在讲这一系列信息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先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哈，我说神向我们所要的就是他想要给我们的，神所要的就是他想给的。神给你要圣洁，你有没有？我不要这样指着你好不好意思，我只走道好了。神跟我们要圣洁，你说我有没有圣洁？没有。当神要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这个人居然是一个这么不圣洁的人，我没有圣洁。而我这个时候才会谦卑的到主面前，主，我真是一个生在最终长在最终的人，求主耶稣来成为我的圣洁。神跟你要求叫你要有爱，你才发现我没有爱。神把你带到很多的环境里面啊，兴起很多的人让你不舒服，折磨你，跟你成为对头。哎呀，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原来我没有爱。我会谦卑的到主面前，我去仰望主的帮助，而基督成了我里面的爱，而让我得着了他。哈拿一直生不出孩子来，比尼拿做他的对头，激动他。哎呀，弟兄姊妹真辛苦啊！圣经上说 year after year， 他的难处不是短短的啊，是 year after year， 一年又一年。比尼拿做他的对头啊，什么叫做对头？不是只是为难你，那根本就是站在你前面，你向左他就 挡你，你向右他就挡你，他天天激动你，圣经上说他就一直激动他，激动到哈拿吃不下饭，激动到哈拿痛哭，激动到哈拿他受羞辱，因为在当时女孩子生不出孩子，表示神不祝福他，所以哈拿受尽的羞辱。弟兄姊妹，就在他没有的时候，他有一天祷告，他突然发现他进入了神的痛苦，原来神也需要孩子，神也需要一些器皿，是他可以回答仇敌的羞辱，因为所有神的百姓荒凉远离神，神家没有真正的拿西尔人。所以当哈拿摸到这个神的心中的痛苦的时候，他说，主，你如果给我一个孩子，我愿意把他给你，我把他终身归给你。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好像是给神，但是实际上神五倍还他。弟兄姊妹，神常常在我们身上好像跟我们要，神拿过来五饼二鱼，神说拿过来给我，不是神要吃掉他，不是主耶稣要吃掉他，五饼二鱼交到主耶稣的手上的时候，他望着天一祝福，你让五千个男人吃饱，妇人孩子还不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神对我们要求这要求那是为难我们，让我们生活辛苦，当你真正知道神所要的就是神要给的，哎呀，弟兄姊妹，这是蒙福的路，你就巴不得在每一件事情上来讨神的喜悦。我们的生活需要重建，弟兄姊妹，一定要让基督做我们的中心，做我们活着的目的，你就发现你整个人生非常有意义。这个不管你上班也好，不管你在神家侍奉也好，不管你在那里帮孩子换尿布也好，你在每一件事情上，如果基督真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和中心，我告诉你，每一件事情你都会很喜乐的。昨天我们特别引用斯百克弟兄的话，他说，任何一件事情，不管你在做什么，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就是大事。跟基督没有关系的事情，弟兄姊妹，不管人给你多少掌声，你赚了多少钱，在神的眼中根本不算数。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不管他是什么事，在家洗碗也好，换尿布也好，在教会里面侍奉也好，做任何的服事，他通通成为大事，都有价值。感谢神，是不是？他让我们整个人生活起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真的不要在乎你做什么，也不要在乎你受什么教育，不要在乎你有没有什么恩赐，要在乎的是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有没有让基督成为我的中心，我跟他发生关系。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说 He is all and in all，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我们要在一切的环境里面来得着主。如果今天在你我的生活，在这个遭遇里面你没有得着基督，你白白浪费了一个环境。从前有一个年长的姊妹，她在服事上碰到很大的艰难，压得她喘不过气来，非常辛苦，非常灰心，非常疲倦的时候，有一天她在坐火车从上海到南京去的路上，当他坐在车上祷告的时候，突然主把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给他，就是我刚才讲的这句话，神说你要从万有中得着基督。这个万有包不包括他的难处？包括。他在万有的里面得着主。弟兄姊妹，当这句话一来的时候，在他里面好像一下子天开了他突然看见所有的难处都是祝福，还要在里面要得着那上好的产业，我决定不让任何环境从我的手中随便过去。弟兄姊妹啊，不要浪费，不要糟蹋你现在的难处，这个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祝福。你可以在仇敌面前狡诫，你可以让仇敌践踏你过去，但是你也可以靠着主让仇敌成为我们的食物，让我们属灵生命得到最好的增长。今天早堂我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因为在座很多人不在，我再举一次。尼陀森弟兄有一个见证很摸着我，在他年轻的在他服侍的时候，也曾经碰到过一次很大的难处，他非常的灰心在主的面前。有一天当他祷告的时候，主就突然问他一个问题，就说好像一艘船碰到了礁石，触礁了，开不过去，你是要叫我把礁石为你挪开呢，还是让水涨高五尺让你的船过去？李弟兄非常聪明的人，他马上知道主的意思是什么。你把一个礁石挪去，你会碰到第二个礁石，你把第二个礁石挪去，你会碰到第三个礁石，可是当水涨高五尺的时候，所有的礁石群都在它的底下，它可以过去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被仇敌欺骗， 被仇敌的谎言，被我们的自私，被我们的这个肤浅不够成熟所欺骗，我们常常眼睛就定在难处上面，我们出不来。哎呀，这个孩子的问题怎么办呢？我解决不了，我天天就被这件事情限制啊，家里面的钱不够了怎么办呢？哇，我们天天担心的就是这些事，我们的眼睛只看礁石，所以我们的一生都在解决礁石。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却忽略了神借着外在一切的环境，其实是为了要祝福我们里面的人啊，为了要提升我们的生命，为了要加深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和真认识，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得着那个永存的存留在天上，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讲得到基督来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抓住每一天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Why it is still called today? 请问今天叫什么？叫今天嘛，今天叫 today 嘛，对不对？所以当这个日子还被叫 today 的时候，他说你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竭力，不仅仅不要被罪恶辖制，我们要起来得着主。所以一个人真正有意向，真看见基督要给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一天都不浪费的。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神最近这几年在我身上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跟祝福，叫我一天当一天用，我决定不浪费任何一天。然后偶尔难免会浪费了一天，好，今天时间用得不够有效，哎呀，今天不小心，哎，又说了一些消极的话，或是今天做了一件没有顺服神的事情。弟兄姊妹，让我们把这个损失，把这个亏损，把这个浪费，就仅止于在今天。所以我们每一天早晨起来，一定做一件事情，来到祭坛面前，把这一天奉献给神。主，这一天从你手中接过，我谢谢你，我希望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好好的过好今天。而晚上结束的时候，我在来到主施恩的宝座前，我跟你说，你不用花太多时间，你会发现给你生活带来极大的祝福。我建议你们都做这件事情，你晚上睡觉前如果可能跪到主的面前啊，如果你的老婆丈夫不喜欢你跪在那给他压力，你躺在床上都可以跟主讲啊，你至少把你一天在主的面光中，在主施恩的宝座前走过一遍，到底今天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亏欠的神，有没有什么地方我活得不像耶稣，我伤到的人，或是我没有做该做的事，有没有我今天在时间的运用上 priority 的安排上面，我没有达到我今天最好的情形。弟兄姊妹，你如果今天不小心失败了，逛街逛太久了，看电视看太多了，闲话电话聊天太浪费时间，你如果有任何的浪费，让这个浪费跟损失就在这一天结束了，你说主，我明天我决定不这样子浪费了，太可惜了，今天浪费这么多时间在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弟兄姊妹，这样子你的损失，你的亏损，你的浪费，你的失败是在每一天都结束的。宋尚杰博士，你会读许多许多属灵伟人的传记，他们每一天晚上结束的时候，他们都洗一个属灵的澡，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全人明亮清爽，在主面前开始新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就累积了太多的东西哈，所以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不活，我们来到神家我们灵起不来，我们打开圣经我们觉得读经没有味道。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是一个正常的关系，真的你打开圣经就好像天开了一样，哎呀，这么荣耀的圣经，说话的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讲话呀。当你跪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你是遇见那位听祷告的神，你不是只是在做一个敬虔的行动而已，你是在这里朝见神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把这些污垢，把这些累积的东西除掉。我这个人不会做菜哈，这个于师母把我惯坏了，所以我不需要做菜的，每次做菜他都把我推出去，但是呢洗碗呢我会帮忙哈，虽然有的时候看他太忙了，或者他有时候也要我去帮忙。那我在洗碗的时候呢，我有时候会拜托于师母一件事哈，我说你尽量不要煮糊了， 你知道那个红烧肉哈，如果只是这样子一个锅很容易洗，对不对？那煮糊了结巴了，因为他有时候一忙，人家跟他打电话，在电话哭啊干嘛，他陪人家祷告，祷告完过来的时候炉子已经干了哈，那个结巴硬硬的了哈，那个洗锅真的很辛苦啊。我原来大概三分钟打打肥皂可以把一个锅洗得干干净净的，我可能要花十分钟刷啊刮啊指甲搓啊泡啊，用很多的方法才洗得干净，因为它太厚了。像你吃个麦片，你当场吃完当场洗，一下就洗掉了，对不对？你放在外面干了结巴了，你要花多少时间，还得慢慢抠，还得泡水，还得解决它。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常常不解决，不立刻解决，所以我们一天累积，两天累积，三天累积，所以到最后我们已经不想去洗它，因为想到太复杂了。所以我们要随时归回，平行往前。哎呀，我讲到这里，想到这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这个学弟学妹叫我们写一篇文章，学长劝他们哈，给他们一些勉励。我那时候给我写了八个字，就是随时归回，平行往前。这是我至少三十年前写的哈。我只是神这一生一直在训练我们的一件事情。我再失败，我再软弱，我再挫折，我再难过，我要做的一件事情，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耶稣。我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make a U-turn to God。 所以你们听过我的见证，我在我车子后面车牌外面，他们不是可以打一句话吗哈？我特别去定做了牌子，叫做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任何时候你都可以180度转向神，这叫做归回。主耶稣来，路加福音第四章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要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可以看见，受压制的得着自由，并且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弟兄姊妹，主耶稣来最重要的 ministry 也是在这里，他不仅仅传福音给人听，他要叫被掳的得着释放，叫受压制的得着自由。所以你要知道，你肯归回，神喜悦的不得了，耶稣全力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归回的人啊。所以我们真像诗篇126篇的祷告，耶和华神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蓝地的河水复流，从前是活水涌流，生命丰盛的情形，为什么今天变得这么枯干呢？从前自己的脚甘心的踏上了这条奉献的路啊，是自己甘心跟随羔羊走上这条路，为什么我们今天里面觉得难过，要打退堂鼓呢？弟兄姊妹，我们求神恢复我们啊，真的是让爱火重燃，让我们里面的生命，那个丰盛的生命，蓝地的河水可以重新回来啊，遍地都是生命的象征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盼望看到的啊，我们的家要像一个真正的家，教会要像一个真正的教会啊，这个叫做归回。那弟兄姊妹，我们也说过，仇敌不甘心，会用各样的方法来拦阻我们哈。那我们现在今天要来到最后一堂，我们要提到这个复兴的器皿和见证。那因为我也不能都去一直复习哈，所以我们要继续讲下去。弟兄姊妹，在教会的里面，刚才弟兄们带领我们，姊妹带我们唱诗，说主，我们也要那个复兴啊，我们巴不得有复兴。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个神的仆人。他是桃树弟兄的同工哈，叫一下忘记他名字，他 last name 叫 Ravenhill， 他写了一本书说 Why Revival Terry， 为什么复兴迟迟不来。弟兄姊妹，人都渴望复兴，但是很多的时候复兴不来，因为神没有得着对的器皿，神儿女们没有在主的面前真正的悔改，复兴不来，没有归回就没有重建，没有重建就没有复兴。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定的程序，我们永远要在主的面前先诚心认罪悔改归向神。所有归回的人，神喜悦像老父亲一样抱着他连连亲嘴啊，为他穿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鞋子，给他戴上戒指，然后为他宰牛犊。弟兄姊妹，神在这里重建，神在这里恢复，神要把重新那个喜乐，失而复得的喜乐能够来赐给这个欢乐的局面哈。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先归回，我要起来，我要往父的家去。那这是尼希米被神兴起来很重要的事哈。所以我们讲到祭坛要重建，圣殿要重建，而城墙需要重建。神把尼希米从埃及的王宫带回来，他带领神的百姓重建城墙。 因为一个没有城墙的人生是被仇敌自由破坏自由进出的人生，一个没有城墙的家庭是被仇敌自由进出自由破坏的家庭。今天我们真的看见太多家庭，弟兄姊妹，那个家庭被破裂的那个比率哈，你真的是几何级数的在增加。以前很少，你说我们早几十年很少听见家庭破裂的事情，大家就算夫妻处不来还是有传统束缚着啊，不会随便离婚，不会随便有外遇。你说现在的婚姻根本离婚同居是家常便饭，到处都是。我念我到中国去，在那么好的大学附近啊，他们弟兄姊妹告诉我们，他说现在学校同居根本是一件家常便饭，是大家都做的事情，没有人会说这是不正常，更没有人敢起来讲这是不正常，视为正常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个世代已经变了，变太多了，没有城墙到处被破坏，教会也是一样，没有城墙，没有分别界限，没有保护，仇敌可以自由进出，可以自由破坏。所以弟兄姊妹啊，利西米回来的时候，他为神家建筑城墙。昨天晚上我们看见神儿女们全心的投入，同心的投入，甘心的投入啊，他们尽心的投入在这里重事重建，他们个人对着自己的门前，自己的房屋面前把这一段修造起来啊，他对着他家的门前那一段把它修造起来，而且一件伟大的事情发生了。个人虽然修造自己家的这一段，可是当修造完的时候，以西米记第六章第一节讲到没有破裂之处， not a gap，整个城墙出现了，仇敌进不来。弟兄姊妹啊，这是太美的见证，你们一定每一个人都要起来为神家祷告。你自己的软弱不要以为那是我的事情，跟教会没关，你的软弱就是我的软弱，就是我们全家的软弱，就是整个基督身体的软弱。巴比弟兄啊，这个弟兄会的 leader，他有一次去看望一个弟兄哈，他长久不聚会，而且去一些不该去的场合。巴比弟兄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说，弟兄啊，你不应该去那些地方，你知道吗，你这样子伤害主也伤害教会。哇，那个弟兄很生气，他说 mind your own business，啊，你不要管闲事，你管你自己的事。哇，巴比弟兄这个人这个很像利西米啊。巴比弟兄说，我就是在管我的事，你去看电影，你去那个地方，你知道吗，不光你去，你把我拖去了，你不仅把我拖去，你把整个教会拖去，你不仅仅把整个教会拖去，你把耶稣基督拖到那个地方去。哇，那个弟兄那天被大比一骂开了，因为他是基督的身体一部分嘛，他去他就带来全身的亏损。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关起门来躲在那里看网络色情，你说这是我个人的软弱， No， 你的软弱在那个看不见属灵的境界，你给基督身体带来严重的伤害，你知道吗。同样的，你关起门来，你在那里为神家进食祷告，为神家的复兴祷告，虽然外面好像没有发生事情，但是弟兄姊妹，基督的身体要因着你得到大的祝福，这是属灵的事情，征战是在属灵境界里面的。弟兄姊妹非常实在，你爱主不爱主，你属灵你不属灵，你放纵不放纵，通通影响神的家，因为 we are one， 我们跟基督是一个不可分的，这叫做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利西米回来，他带动全的百姓说，起来我们重建城墙，免得再受凌辱。不要以为只有你自己软弱，不要以为只有你的家庭有问题，如果我们都不起来重建的话，教会永远是在软弱里面，我们都要起来。当每一个人起来，其次是其次是一个一个起来投入这个行列，当个人对着自己的家起来修造的时候，弟兄姊妹，修造完的时候找不到破裂之处啊，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复兴的局面，仇敌没有进出的管道。昨天吃饭的时候，有弟兄讲到他以前在台湾的学校常常淹水，淹完水就有很多蛇跑进来哈，所以他们常常杀了蛇挂得一条一条的。那我有一次看报纸，佛罗里达常常这个 南部那些中南部的沼泽区，每一次碰到这种 hurricane 来的时候啊，大雨成灾啊，那个水都涨起来，报纸上都会给大家 warning 啊，那边佛罗里达的居民大概都已经很熟了，那个鳄鱼啊，那个水涨起来了，它就可以游到你家后院的，所以你家后家盖的篱笆你也要小心，因为鳄鱼可能已经进来了，所以一定要小心看看院子有没有鳄鱼啊，因为他得到了 pass， 他得到了一条路，他得到了管道进到你的家中来。 弟兄姊妹啊，今天你我的生活，你我的家庭，你我的教会，如果不起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起来恢复城墙，而让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跟你说，我们得到的结果就跟尼希米世代是一模一样的，百姓遭大难，受凌辱。你看看你的孩子们，你看看你的家庭，看看我们的健康，看看教会的情形，你就知道我们再不起来征战，弟兄姊妹，仇敌管道太多了，无孔不入啊。尼希米说，起来，我们起来建造吧，免得再受凌辱。弟兄姊妹，他把使命传给神的百姓，神的百姓都起来响应，神的百姓起来甘心同心尽心的参与，而当他们建造完成，52天建完了，连仇敌都吓到了，他们知道这件事是出于神，仇敌愁眉不展，原来是把神儿女们打得受大难，受凌辱，遭大难的，现在变成仇敌心里面恐惧，他知道神真在他们中间，至高者在他们的中间。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天壤之别！我们求神复兴在座的每一位，复兴每一个家庭，复兴整个教会，我们需要被复兴起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尼希米在巴比伦，在波斯的王宫里面，他有很好的工作，他在王的面前，波斯王面前做酒政的。王非常信任他，因为你在酒里面下点药的话，王就完了，对不对？他居然会让一个俘虏，犹太人的俘虏当他的酒政，替他调酒。你知道波斯王亚达薛西多么信任他，他在王的面前受宠、受信任、受重用。那弟兄姊妹，他的工作太理想了。可是当他一听见神的百姓遭大难、受凌辱、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这个人没有办法，他说，我岂能面无愁容吗？他原来是一个活得非常平安、非常喜乐的人，当他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说，我岂能面无愁容啊，坐下哭泣，他在主面前撕裂衣服，他进食祷告，他向天上的神，他带着神的百姓，代表神的百姓认罪。你去读以斯拉的祷告，你去读但以利的祷告，你去读尼希米的祷告，弟兄姊妹，当他们为百姓们呼求的时候，都说，我们得罪了你，非常有担待的。他不是说他得罪了你，你看看他这个样子，主啊，你赦免他，拯救他，他指头都不是指着别人，他说，主，我们得罪了你。那个灵，那个 spirit， 就是 leader 的胸怀。大祭司把十二个支派的宝石扛在肩上，他们肩负所有神儿女们的责任，任何人的软弱就是他的软弱，任何人的失败他视同他的失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的 leader，他要在神面前祷告，他求神给他机会，他求神让他在王的面前蒙恩，可以回去。弟兄姊妹啊，这是了不起的事情，他是以神家的兴亡为己任的事情，他不是只顾虑到自己，我的家解决了没有，我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他在乎神所要的是什么。这个尼希米的工作其实是很好的工作哈啊，有一次我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问他们，我说，你很 enjoy 你目前工作的哈，对你目前的职业觉得很理想、很满意的，请举手。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啊，一个，只有一个，两个，三个，你们做什么的？做什么？我听不清楚啊。你们对工作三个人满意，我们教会那时候举手也是有大概五六个。我说我念一段我在人家上面看到的这个理想的工作哈。他说，钱多事少离家近，钱多事少离家近。第二个，位高权重责任轻啊。第三个，每觉睡到自然醒。然后第四个，年终分红又加薪。我是仍然觉得自己工作很理想的举手，一个都不举了结果后来我发现有一个人 quote 我这句话，他在网络上听到我讲到，他就 quote 我的话，他一定不是拿薪水的，他是做生意的，他把我最后一句话，年终分红又加薪，他改了，他说，数钱数到手抽筋后来我跟我们弟兄姊妹讲，我们弟兄姊妹一面笑一面说，他现在这个人一定赚钱也赚不多，他现在真的有钱的不用数钱了transaction 直接进 bank 就好了，不需要数钱了啊。弟兄姊妹，我们都会有一些理想的工作， 可是你发现尼西米在这里，他虽然工作很好，可是他宁可放弃，他要回来。弟兄姊妹啊，这是当时的那个世代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人不肯回来。因为在波斯，在巴比伦，虽然是俘虏的身份，可是他们却活得非常的享受，因为物质非常注重物质，因为巴比伦是一个买卖之都，是一个贸易非常很多的地方。所以你看犹太人是因为拜偶像被神管教，被神赶到列邦去，他们亡国了。他们复国以后呢，你发现外面的偶像掉了，但是偶像却进到他们心里面去了。他们爱钱爱得不得了，你今天骂一个弟兄说犹太，不是说他属灵，对不对？你讲一个人犹太他是什么意思？小气啊，爱钱啊，所以这个讲犹太人小气的故事多的是了啊。他们说有一次这个大家在一起讲奉献啊，英国弟兄就说，主二，他在地上画了一圈，他说我把我口袋所有的钱我现在丢起来，反正掉到圈圈里面的我通通奉献，主你为我做决定。那他把一丢钱下来了，所以圈圈里面的呢他就拿出来奉献。那美国呢是这个什么都想学，什么都受英国影响，但是又喜欢说我自己是独立的，所以这个美国人就说，那主我也画一个圈，我把钱丢出去，掉在圈圈外的是你的。他就是要故意要跟人家有点不一样，所以他把外面的奉献给神了。到了犹太人，他说，主我现在把所有的钱丢起来，你要的你就拿去，掉回来的都是我的。犹太人有的是办法的哈，他们说那个 coin 边边被人家割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缝，是犹太人想出来的，可以省一点金属。那还有一个更糟糕的，一个犹太人去做体检啊，去验尿，验完结果以后，他问医生，问完了医生以后，他打电话回家，他说，你去告诉爸爸妈妈，也去告诉你爸爸妈妈，然后也去告诉孩子，还有你的哥哥啊，我们全家的尿都正常。他要验尿，就每一个人都收集了一点，收集一大罐去验尿。他想不正常的话他再去验，万一正常的话其他人不要花钱了。啊，这个犹太人，你真的是说不尽的笑话在嘲笑他们，因为他们太爱钱，外面的偶像不见了，偶像进到心里面去了。弟兄姊妹啊，这是巴比伦啊，所以大家都不想回来，到今天犹太人都非常会做生意。弟兄姊妹，我们虽然外面没有偶像，好像外面没有得罪神的事情，但是你外面没有得罪神，并不代表你活在神的上好中。尼西米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他回来，他把使命感传给神的儿女。神造我们不应该是这样，我们的家庭不应该是这样，夫妻之间，父母亲跟孩子之间不应该是这样啊！你要认识到现在我们真实的情形跟神所给的，神所应许的中间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们需要认识，需要了解，我们才会产生归回的动力，我们才会产生一个不甘心向神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讲尼西米记只是讲给教会的领袖听，讲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听。你要为你目前属灵的情形要产生一个神圣的不满足，你要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你自己真实的光景是什么，你要有第一手的了解，还要叫正确的了解，要起来祷告。那底下讲下去，尼西米不仅仅是有使命的，我昨天讲过了哈，他能够把使命传给别人，而且他是一个采取具体行动的人，他不是只在那里难过，只在那里哀哭，只在那里祷告。弟兄姊妹，他是起来采取行动的人啊！我们几年前为孩子们做那个 sweatshirt 哈。我们给他们写 CIA， 哇，他们都好高兴。我们说，你知道 CIA 是什么吗？ Christian in action， 有行动的基督徒，不要光说，不要光听到，要行道。哇，他们觉得 CIA 很神奇，我们常常跟他们讲，你们要有行动，所以带他们做整洁啊，帮忙教会涂油漆啦、拆墙啦，他们都甘心，因为他们是 CIA。 你看我们这次，我昨天不是讲那个参会吗，孩子们，你要放纵他，他就被养成那个样子。你带他上正路，帮助他侍奉，你看他们侍奉得这么好。我们餐会上这些孩子们当 waiter 当 waitress， 在厨房里面侍奉，他们自己侍奉完他们都很喜乐啊，你知道吗？不是被爸妈逼的，当他们这样子真正做的时候，他们也很喜乐，把他们带到神的正路上来。弟兄姊妹啊，不要光只是在那里叹息，只是在那里盼望，只是在那里做梦，要起来脚踏实地，不怕慢，但是我们一定要一步一脚印，在主的面前走上行的路。所以尼西米是有行动的人，他马上王一问他说，你要去多久，你要什么，他全部讲出来。 所以他不是临时想，你表示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是有计划的人，他不是光只有一个心愿而已，他是有计划，他是在主的面前有行动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行动哈。有一次有一个大富翁，他花钱提早找人帮他设计墓园，找一个很有名的 architect， 那个 designer 帮他设计的很漂亮的墓园，也找人开始盖哈。这个盖了快三年，有一天他碰到那个负责人，他说怎么样，现在盖的怎么样了？他说都好了，还差一点点。他说还差什么？那个人就不肯讲，讲到最后他说还差您呢。万事俱备就差你了。啊，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信息哈，讲十字架要舍己，要让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弟兄姊妹啊，你光讲把坟墓弄得这么漂亮，你不肯进去还是没有用，要真正走十字架的道路，要真正舍己，要采取行动啊。那第四个呢，第五个，他是一个有积极影响力的人啊。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每一个人都有，只是有大有小，只是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只是你知道或是不知道而已。但是其实我们都在影响，你相不相信呢？我说连我讲到，你们在底下听到，你们什么面孔都影响我，你知道吗？啊，你睡觉没有关系哈，我知道你累了，累了还肯来神家睡，这是很值得夸奖的。可是你讲到东张西望，在那里数钞票，或是在那里上电脑 check 股票价格或干嘛，弟兄姊妹那就会bother我，对不对？啊，你在底下一直窃窃私语，在那里讲话啊，那就会bother我。你在那里很渴慕的听到，那会影响我。每一个人都在影响。啊，你去超级市场买个东西，小姐对你很客气，你出来就很舒服，你觉得碰到一个很礼貌的人。啊，你碰到小姐对你凶得要命，你出来一肚子不高兴。啊，路上开车，别人给你举个中指，啊，一路上生气。啊，根本不认识的人，人家不举个中指你就一路上生气，你就发现我们都在受影响，我们也都在影响人。弟兄姊妹啊，你在神家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要先从你生活周围最直接的人开始。你不能够说在你的周围的人你没有带给他们正面的祝福和影响，而你到了教会里面，你要能够散发基督的馨香。我跟你说，那样子的馨香是擦香水上去的。今天很多基督徒到教会，以前在 parking lot 擦香水，你知道吗？擦进来都很馨香啊，哈利路亚 ，Amen， 哦，主啊，你真伟大。弟兄姊妹的都是擦香水，基督的馨香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圣灵的果子不是粘上去的，是长出来的。所以你要有真正的影响力，我们一定跟神的关系要正常，我们的生命要纯净。所以尼西米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他在宫中，神能够在几千里以外，神调一个人回来，把整个局面扭转。弟兄姊妹啊，我们要为神家祷告这样子的器皿，在我们中间决定有这样子的器皿，我们要祷告让这些器皿出来，为神家带来大的祝福。他可以继续在埃及的在波斯的王宫过他一辈子，他可以在那里一样祷告，一样进食，为神家的复兴呼求。可是他回来，他直接第一手的把影响力把使命传染给周围的人，他用具体的行动，他用直接面对面的勉励，他用他自己的榜样，弟兄姊妹带动了神家的复兴。我们求神在神家兴起这样子的器皿啊，要有影响力，不要学徐志摩一样啊，我悄悄的来悄悄的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讲得真潇洒哈。那保罗不是这样子，保罗进到一个城全城轰动，人家说这些人像瘟疫一样，我跟你说这是最好的形容词，基督徒像瘟疫一样，你不知道你都被我传染。我跟你在一起久了以后，你不知不觉你都想信耶稣了，你被我这个人杀死传上去了。他们到一个城，人家告他们说这些人是搅乱天下的，你去看英文圣经，他们是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是有影响力啊。不要小看自己的影响力啊，也不要高看，但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正常的发挥我们该有的影响力。尼西米在宫中过他一生，跟他被带回到耶路撒冷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大卫在伯利恒在野地放羊，被神拉出来放到哥利亚的面前，哥利亚应声倒地。弟兄姊妹，神知道在什么时候把他所预备的器皿拿出来用， 可是在拿出来用以前，神都预备他们，神甚至很严格的对付他们。其实在伯利恒的野地，神就已经训练大卫，狮子来了，熊来了，他这么忠心，而且他这么爱护群羊，他拼上他自己的生命，把羊从狮子从熊的里面把他救出来，这是一个牧人的生命，这是一个爱的生命，这是一个勇士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扩大我们的影响力，要提升我们正面的影响力哈。虽然我们的影响力不像保罗这么强啊，不像大卫这么强，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你太有影响力了。你的家、你的孩子、你周围的人都受你影响，教会受你影响，每一个人都受你影响。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用一个正面的态度，很认真的态度来看我们自己。第六个，他是一个勇敢从来不妥协的人啊。神家荒凉败坏，跟外邦人通婚，讲到生命的掺杂啊，容许安息日继续做买卖，讲到我们生活上的同化妥协啊。明明安息日是分别出来的，他们继续做买卖啊。他们在神家不肯奉献，利未人被逼到回到田里面去，神家里面荒凉，没有人侍奉，他们不在乎啊。他们在这里跟多比亚跟这些仇敌结亲啊，弟兄姊妹，在这里不分青红皂白，没有属灵的分辨力啊。弟兄姊妹，他们在这里做了太多的错事，不光是外面没有城墙，神家里面出了太多的问题，而且官长贵胄欺压百姓啊。他们在这里取利，向弟兄取利，让神的儿女们穷到一个地步，必须卖房子、卖地产，甚至把儿女都卖掉。弟兄姊妹，利希米回来，他非常的愤怒啊，他这么刚强勇敢起来对付这些人，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不容易啊。今天你看见一个弟兄身上有难处，你愿不愿意在爱的里面去成全他，去帮助他？我说的不是批评论断，我说的你是真正为他祷告，爱他，真正爱到一个地步，你为他祷告以后，你在爱的里面去跟他面对面啊，希望成全我的弟兄。爱能够包容跟忍耐已经了不起，真的是了不起，但是更深的爱、更积极的爱是显在成全上。我不光可以包容你，我不计较你，我可以接受你所有的软弱，你不过这一关，先不要随便去成全别人。你能够包容接纳到一个地步，你从心里面爱他，你真是为了他的好处，你为他进食，为他祷告，你希望我的弟兄不要在这个软弱中，而到最后你能够带着基督的爱去成全他，把他从错误里面带出来。弟兄姊妹，这是积极的爱。利希米一面他很凶，你看他真的很凶哈。到了十三章的时候，那些人又在犯罪，又在跟外邦人通婚，他去拔他们头发，拉他们胡须。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你看我对你们多好，什么时候拔过你们头发？利希米可以凶到这个地步，去拔他头发，拉他们胡须，因为他嫉恶如仇。这个神家犯罪的事情他绝对，可是在生活里面呢，这个人又却非常的柔软，充满了爱啊。他每一天有150个人吃他家的饭啊，他宰一只肥牛，六只肥羊啊，然后还宰飞禽，每十天还加菜啊。他对人非常柔，所以他心爱，可是他对神的神家的事、神家的见证却又绝对啊。弟兄姊妹，这个水火能够同源不容易啊，这个软硬能够在一起那么和谐的调和不容易啊，严父跟慈母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不容易啊。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他是像母亲又像父亲，你有没有读到？这是了不起的人啊，我们真的是差远了。求神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是一个平衡的人，能够像利希米这样子，他非常的绝对，非常的勇敢。该包容、该有爱的地方他非常有爱，该绝对的地方他绝对不妥协。那个有人学宋尚杰博士哈，宋尚杰博士讲道的时候不喜欢人家走来走去讲话啊，所以太多人走来走去讲话的话，他或者小孩子哭啊，他有时候气得圣经一收就下台了哈。我刚刚不是要下台，你们不要紧张啊，我还有三分钟，哎，已经到了，抱歉。弟兄姊妹，有人想学宋尚杰，宋尚杰一骂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悔改认罪，马上来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请你回来继续讲，千万不要离开。啊，有人学宋尚杰，一骂完，人家都走光了。你如果说学宋尚杰骂完，拿着圣经就走，人家也不要你回来，因为我们不是他，不像他，你不能学的。他里面爱神爱灵魂，他里面像神的绝对，让人碰见，让人敬畏。 今天我们不要在外面去学那些当师父的哈，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到处指责定罪别人，我们要在真正的爱里面为神家祷告。好，我们真的为那个弟兄祷告到一个地步，我跟他里面中间没有任何的感觉，而我真是爱他，我能够去成全他。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常常引用的圣经哈，不要看你弟兄眼中这个有刺，却忘记自己有良木，对不对？你读圣经不要读到这里而已，圣经没有停到这。主耶稣是说，你应该先说把我的良木去掉，好让我能够去帮弟兄把他眼中的刺给挪掉，这是积极的爱。你想到弟兄眼中有刺，多么不舒服啊！所以一面我们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去定罪别人，要晓得我有良木，但是不要停在这，这不过只是谦卑跟包容。神家的爱是积极的爱，当我挪掉我的良木以后，我知道我的弟兄有刺也不舒服，我要去帮助他。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是利西米啊。那么最后一个呢，他是一个充满爱非常有见证的，我想我刚才讲过了。那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利西米整个要结束，虽然我匆匆忙忙的讲过，可是我说过神家需要先得到对的器皿。弟兄姊妹，我真的巴不得神在座的弟兄姊妹里面每一个都激起一个归回的意念，我们要重建自己的生命，要重建自己的家庭，要重建这个教会，然后这个教会要比从前更好，我的家要比从前更好，我个人要比从前更健康更正常。弟兄姊妹，神要把复兴临到以前，神一定先要得到对的器皿。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更新自己，能够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当时间过去了，一天一天过去了，我希望在我们里面神得着的是那个被改变的生命，神得着了那个被改变的关系，我们跟他的关系都不一样了。神得着了我们这个人，在他手中真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两三天与我们的同在，虽然我们的话语信息都会过去，虽然我们的聚会也会散去，但是主啊，你在我们身上那荣耀的旨意从来不改变，你与我们亲自的同在也永远不离开。主啊，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和光照底下，让我们都成为被掳归回的人，让我们的生命里面生活中我们都有重建的人生，让我们的家要跟从前不一样，我们不要跟世界同化，不要与仇敌妥协。主啊，把复兴把祝福重新回到我们的家中，我们更是为了教会，为了这末后的世代，你的国度，你的众教会祷告。主啊，让复兴临到全地，我们向你呼求，为我们防堵所有的破口，让我们不仅仅在这里唱说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要重新修补这些破口。主啊，你让我们用行动带着使命，我们真正起来重新建造，免得再受凌辱，也让我们脱离了仇敌一切的网罗，而能够让这座城成为一座荣耀的城，来归给你。谢谢主，特别求你祝福这个教会，使用这个教会，让他们成为周围众教会的榜样和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不起哈，过了几分钟。